我们会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由弟兄我来读双数节，由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又是忏悔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人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并祝福这些遵行他的话语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这是我来教以后第二次在你命进行营的期间留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一般来说都是到Roger Williams 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参加这灵命晋升营，或者是以前的福音营。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神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同样的早上在罗德岛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在那校园里头，有差不多500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在内，在那里来一起聚集退休也是今天早上来敬拜你。愿主也一样与他们同在，与你的仆人刘牧师同在。我们也纪念到蔡牧师这个周末在湾区加州湾区在那里领退休会。我们也恳求主与那边的圣徒们同在。今天早上普天下奉你名的地方，我们愿主你自己的灵与他们同在。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你使用他，也膏他的口，也叫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得到造就，也得到激励。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季开始我们教会就这一季就从上礼拜开始我们来教会安排特别来传讲罗马书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可能过去至少6年到7年左右在教会讲台上面没有排 罗马书的讲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庄牧师在我们教会期间可能也没有机会他来安排这个他没有安排哈，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一卷宝贝的圣经的一卷书哈。那么我们上礼拜蔡牧师讲的是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也知道十六节十七节几乎可以说是罗马书的要节哈。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的人。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十六节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也就是希腊人或者外邦人。一般的解经的说法就是从这个开始呢，从一章十八节开始到到二章到一章的末了这个地方哈，就是到三十二节一章四十八到三十二节，一般来讲是指的外邦人来说的哈，外邦人所犯的罪。可是我们在经文里头没有提到这个外邦人这三个字哈，所以认真来说，虽然没有提到犹太人，可是事实上也可以把犹太人可以放在里头。那么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呢，是特地有提到犹太人，这没有错了。比如说二章的九节开始二章的九节开始有提到这个犹太人，然后希利人这个讲到神的审判这件事情。那么接着下来，全书的精华所在是在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所以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背起来是非常好的。这里提到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头呢就显明出来了。在这个律法以外，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得到真正的拯救。之后三章的二十七末了才举一些例子，特别四章以后哈，那么之后慢慢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整个来说来，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是全卷书的精华的所在哈。那么提到在如今上帝设耶稣做挽回祭这件事情呢，所以使那些在今时呢可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称耶稣的人为义的这件事情呢，救恩不仅仅是临到这个犹太人，也是临到外邦人，临到所有的人类。那么要请问，临到这个救恩之前呢，必须有一个条件，谁去接受这个救恩呢？如果我不觉得我需要，我干嘛去接受这个救恩？耶稣也说过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是招罪人悔改。所以为这个道理，十八节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以及第二章到三章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节，这段经文就把全人类归在罪的里头。因为有罪需要得赦免的这个需要，救恩才对这些需要有罪的人呢，对他们来说是那个需要是非常的巨大，才有这个需要感。所以救恩的需要是指的我们刚刚这段经文里头，因为全人类都在罪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把第十九节跟二十节把它放在最开头然后第二节第二处第二段讲到这个神的愤怒的显明。首先我们看十九到二十节， 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永能和神性，用另外一个词来代表，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显明是在这里，这段经文的里头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自然界；第二个是人的内心，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可以感知的，是没有办法推诿的，是人的良知。所以从所见的，借着自然界，以及借着人心里的良知，我们无可推诿，是神的荣耀是在的，我们无可推诿。有名的一句话是康德所说的，虽然康德本身是理性主义啊，他的神是理性推论出来的，但是有一句话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安稳的。他说在他身上，在他有两件事情呢，是让他觉得是非常的起震撼的，是什么呢？是众星闪烁的夜空，晚上抬头看起来那个星星灿烂，哇，这个怎么来的？第二个是心里头的那个道德力，这个夜空跟道德力，用从这里来说，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荣耀就在这里显明出来了。今天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随手从我的家的这个院子里头，有一棵，我们家里有几棵枫树哈，我就摘了一下，这个是枫树的结的籽哈，这个籽呢很奇怪，它居然都长翅膀。你要问为什么枫树的籽要长这个翅膀呢？而且是两个翅膀，原因在哪里呢？原来上帝给这个枫树呢非常奇妙的有一个安排，如果没有这个两根刺的话，它长出来了结的果子，那掉的时候就掉在树底下了，那已经有一棵树了，它怎么长呢？为了繁衍的起见呢，所以长的这两个翅膀，风一吹，就好像这个直升机的那个 propeller 上面的那个，就一直在飞，一直飞舞，漂亮极了。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你看你家的那院子里头开始掉的时候，风一吹，可以吹得很远的哈，好像它乘着这个风的翅膀，就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请问，这个大自然有没有多奇妙呢？连这个小小的种子它都这样设计。我那人一瓶很喜欢最近很喜欢照相，就是拿了反正这个 digital 的，怎么照 也不用再洗照片花很多钱，不需要就照很多。他最近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没有发现所有的树都不一样，所有的树形都非常漂亮。我在旁边有点头，有漂亮的心灵的人看到漂亮的树说漂亮啊，我是这样回答他的。他说你的花，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你看那个杜鹃花，整个那个树叶子还没长出来，整个绚烂的美得不得了，这是大自然的美，它这样的呈现出来实在是太美了。他也不会在那里说很害羞，他就这样长出来这些的不同的 lilac。 我们有一个姐妹以前在大陆的时候知道想到这个丁香，像丁香多是怎么样，丁香是想都想象不到的，对不对？还 还举证那个诗人戴望舒的那个丁香，用那个把它连接起来，哇，很多人想象。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哎，这就是丁香啊，这紫丁香还有白丁香，他哦，原来丁香就是这个。我几年前我也在 New Jersey 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叫丁香，我才知道原来书本看的丁香这里看得到了。请问你现在出去到处可以看到丁香花，对不对？美不美啊？美得不得了。上帝造的大自然是这么美丽，它向我们诉说神的荣耀、它的永能和神性。保罗也在说到人的良知叫我们可以感知神的存在，没有可以推诿的。18节21到后面话题一转过来，就提到可是神的愤怒就显明出来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感知，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知道。可是造天地以来，后来人类就堕落了，神的愤怒显明在人类的身上。这个愤怒也就是神的审判，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至终未来，也是最后的审判之日，这个记载在2章5节到第9节，重复提到报应个人，如果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和不能朽坏之物的，就用永生报应他们。2章8节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神的恼怒在时间上来说有这个最终的审判，可是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到神的这个愤怒显明呢，却是用现在式，所以不仅仅是从现在一直下去一直到最终，可是现今的时候也是一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这是现在式，就现在就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样的愤怒是神起的，神愤怒的本质我们看到是神起这个主动性的。神不会做事就是就坐在那边就不看做事不顾，不会。神不是一个被动的神，在人类的罪的身上面他一定要算我们的账。神愤怒的本质跟人的所谓愤怒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人的愤怒常常带着情绪性的，常带着非常的就是有罪性在里头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愤怒是有很大的公义存在，可是神的愤怒是绝对的公义。不仅这样子，如果讲到这样的话我们没有救了。感谢神，神的愤怒的本质跟他的救恩，也就是他的恩典是相连结的，这就是看到我们的希望。神对人类的罪有愤怒，不是要把我们打在置于死地，让我们永世所谓不得超生，不是的。神把我们圈在罪中，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为这个缘故，5章15节20节21节这里提到神的恩典，就叫我们知道自己我们有罪了，那么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接受。15节5章，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的临到众人吗？感谢主，感谢主。好，二十一节，二十九我不读了哈。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神的愤怒跟神的恩典是并行的。神愤怒的极致，请为各位弟兄姐妹彰显在哪里？叫我们从此就跑不起来？不是的，神愤怒的极致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愤怒极致的表现。感谢主，因着这缘故，我们因着仰望主的缘故，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这是神愤怒的本质。神愤怒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人的罪。人的罪本身使得神激起神的愤怒。诗篇九十篇是怎么说的呢？请翻到九十篇，讲到神的震怒，讲到我们这些罪人。诗篇九十篇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上帝一定要对付我们所犯的罪。那么怎样的来呈现出来神的愤怒呢？在人还没接受这个救恩之前呢，神这段经文呢用三次用任凭来诉说。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个玷污是身体指的是拜偶像来说的，上下文指的像来说的。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来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再说神的任凭也不是说没有底线的哈，神任凭人这样子做的缘故，就是有一天希望有一天人可以醒过来，可以回转悔改向神。所以这是神愤怒的本质，神愤怒的对象，以及神愤怒的经过，或者说显现出来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当然最后的最终结果是神救恩来提供了。我这里提到说这样的 outwork 出来，就是神任凭人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在世上看到有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可以把用这些话把它放，神暂时任凭他们，神不是至终都不顾。神这样的显明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神不敬虔，或者说不敬畏，人对人是不义，对神不虔，对人不义。对神不虔，也就是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神是谁？跟我什么关系？一个结果就是偶像的崇拜。所以在这里提到，将不能朽坏之神的变作什么？这个房屋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就敬拜侍奉这些的偶像。 这是对神的不虔、不荣耀、不感谢，也就是偶像崇拜的意思。
对人的不义，
就是不道德的事情。这不道德的事情包括性道德。那么这里当然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讨论啊，特别提到两个男人行可羞耻的事情，女人把顺性用处，把它化作这个逆性的用处，在这里都提到。总观来说，这里提到有21种的罪，这21种的罪每一样都太大了，简单的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就或者说就提两个就可以了。 C.S. Lewis 在他的 Mere Christianity 里头提到人最大的罪是骄傲哦，这一点我们在张伯苓牧师的讲道里头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我非常鼓励各位来看这本书哈，就是The 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有中文本这个叫做黄埔归真，这本书非常好啊。他这里提到谦卑，人就是骄傲不肯谦卑，要是有人愿意谦卑，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走这第一步。这是 C.S. Lewis 这样说了，这个第一步要什么呢？就是说什么？要认识到人是骄傲的，这是很大的一步。有没有听过？你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呢？我唯一的一优点就是谦卑的一点。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我没什么优点，我唯一的优点就是谦卑。哦，这个谦卑很骄傲，是不是？不走这一步 ，C.S. Lewis 说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用。你若认为自己并不骄傲自大，其实你已经十分骄傲自大了。骄傲不是来自人的动物本性，不是来自人的骄傲动物本性，而且直接来自地狱，是灵性层次上的东西。骄傲是跟灵性有关系的，骄傲常用来做什么？驱走比较少、比较小的那些的比较那个罪恶，比如说用自尊、用尊严、用名声，用这字眼呢，常常老师来劝这个孩子、学生：“哎，你行为检点一点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就有自尊了。其实自尊就骄傲。我记得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其中一个孩子哈，这个对另外他的姐妹呢，就是有时候看不顺眼，说你这样做把我们家的名声都毁坏了。我的孩子才8岁哈，他会想到说，哎，妹妹啊，你这样做的话，把我们家的名声都毁坏掉了，有那么严重吗？不过他想到是家里的名声，对不对？家里的这个尊严，哇，这个我不讲，这我没有教他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哈。其实劝就是劝学生，劝我们的孩子，然后劝人检点一点，哎，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自尊了，就是，哎，你要检点一点。其实用这个字眼背后驱使人的行为检点的，其实后面还是骄傲。不少人能够克服软弱啦、贪欲啦、不发脾气啦，是看这些东西呢有损自己的尊严，其实背后也是骄傲。你用这个来克服软弱、贪欲啊，或者是不发脾气，我告诉各位啊，这 CS 跟我说魔鬼会大笑的哦，你用这个来克服你的贪欲、你的这个软弱呢，是你自己的自尊、你的尊严呢，魔鬼笑得这个嘴巴都裂开了啊，因为你用你更大的骄傲来支持你自己，来克服你自己的所谓软弱、懦弱跟贪欲。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不容易的，先承认我们实在是骄傲。第二个部分是讲到性道德的问题。现代人喜欢说性不是羞耻的事情，理由两个，一个人类要繁衍，性在这后面不必羞于启齿，另外一种是一种享受，你何必引为羞耻呢？这个角度无可厚非，因为基督教就是这样说的。出岔子的不是性欲的本身，也不是性的享受。老实说，基督教可能是世界大宗教当中唯一充分看重物质，看重身体，也相信物质是可以为善的信仰。所以这样说，上帝就曾经取了人的身体，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将来到天堂，我们还会给上帝给我们荣耀的身体，感谢主。基督教比任何其他的宗教更尊重婚姻。要是有人说性欲本身是坏的，基督教会立刻反驳，我们会反驳他。我今天大家说性不是可耻的事，指的是什么？很可能就是说，性的本能变成今天这样子，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所以性道德太泛滥了。我们的本性就给扭曲走了样了，人就向一切的情欲低头了，带来是什么？ C.S. 路易说，带来性无能、疾病、嫉妒、欺骗、隐瞒真相，一切与健康、坦率、人情味相反的东西都出来了。第二，我们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夫妻之间的贞洁，不能靠人力来达到，我们一定得求神的帮助。即便是我们祈求了，我们还觉得说，主啊，我这个脱不了那个情欲的辖制，怎么办？别担心，每失败一次，再求神宽恕一次，再鼓起勇气来试试看上帝给我们的帮助。上帝给我们的帮助常常不是我们所的德行的本身，还不是德行的本身，而是不断的去尝试的那股力量，上帝给我们那股力量。所以若是我们处在情欲不可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里头呢，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克服它。底下我要放一段今年三月初我们夫妻恩爱营当中有提到这个人之人之间的冲突呢，到底情况是怎么来的。
I know you didn't think anyone would catch you, but you just slammed your door into my car. The least you can do is say you're sorry, lady.
You don't have to take that tone. It's not like I'm hurting your resale value.
I'm sorry. See? Like that.
不知道事情怎么来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让一步就好了，可是我们会想这个背后是什么缘故。我想是人的骄傲，对不对？人的骄傲。感谢主，我们来看神付出了无比的代价，把我们的骄傲就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请看第三章21到26节。啊，因为我们后来的之后的那个讲道了会提到这些，所以我很快的来念一下就可以了。三章，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救恩用三个层面或者三个方式来表达。一个好像想象我们在法庭里头，那位法官宣布说你无罪释放，这是诚意。第二，好像我们是在奴隶的市场里头，在奴隶市场里头，我们是做奴隶的。哦，我给那个罪恶牵的到处，不要凑到处牵着到处走。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把我们救回来了，赎回来，不再做罪的奴隶。这是救赎，诚意跟救赎。第三，在那个将来的愤怒的审判里头，我们可以免去了，免去了，是上帝借耶稣做挽回祭，把我们挽回来了，把我们救主以后这个未来的至终的很恐怖的那种审判呢，我们可以逃脱，可以避免。感谢主，这样大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每一个脱离不了情欲的败坏以及内心的骄傲，或者说这里所列出来21种种种的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头一笔全勾销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说阿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而且在罪中不可自拔，很多事 好像小事就变得闹大了，最后是保证互相毁灭。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的死，把这些的罪都钉死了。我们因信主，因信耶稣的缘故，我们不断的支取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力量，我们可以在今世做行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来过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愿意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